九三到了九三，九三是这个阳，临沂与南史，得其大首不可及争，就是九三鸣叫的山鸡飞向在南方，狩猎的时候射中它头部，不可战。就这一卦，如果要站稳这个身体啊，是非常不吉利的。所以山鸡被射中头部，必死无疑。如果再问疾病遇到这一爻，那是很不吉利的，同时也是死亡之兆。因此说，不可急争。猎就打猎，比喻同恶势力斗争，就好比和野兽做斗争。文王八卦里面，东南、南、西南分别代表巽卦、离卦，意思是顺、明柔、南守之意，是说同恶势力斗争时要以三卦的原则行事。大守之昏君或黑暗势力的投资，明与南守得其大守，在黑暗时期。表面上要显得柔润，运用智慧，找个合适的机会，擒贼擒王，搞掉大兔子，从而扭转局面。好，六四，又入于左伏，这个获民意之心，出于门庭，对吧？解释六四从左伏输入，射中了三鸡的心，这个意思。伏就是肚子，比喻潜伏得很深；左伏比喻敌人防备相对薄弱的要害部门。入于左伏。或民意之心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入黑暗势力内部，出于门庭派人去搞情报。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啊，看过这个故事吧？我们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有一个上海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个工作地下党支部，对吧？它里面有两个手，一个是搞宣传，一个红队，以陈赓为首的红队。专门杀人就惩罚叛徒的，对吧？红队啊，很厉害的。其中呢，有一个人叫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仅次于周恩来的这个职务。他知道所有包，因为地下党啦，每个人住的地方都很隐蔽的啦。他知道周恩来住在哪里，陈赓哪里，什么全知道。有一次呢，这个家伙呢，虽然是地下党，生活腐败，对吧？他呢？外面有情妇什么的，蛮厉害的，对吧？他而且呢，会有一个变戏法这个本能。有一次呢，周恩来派他到武汉去出差，他刚在那里在变戏法，他想录一声，上面去憋了下面一个叛徒，哦，这个顾顺章嘛，马上抓了，神经病啊！你去搞这，人家是报出头露面的呀！抓起来以后，他马上叛变了，他说：“你们不要打我，我马上招。”因为他怕这个刑法，不打我，我是就是共产党二把手，你们，共产党开心死了，哦，国民党开心死了，但是他我有一个要求，我要见蒋中正，你们不要说，我要见蒋中正，我把一切都讲出来，我知道周恩来的地方，陈赓地方，我们共产党已经去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对吧？但是所以说啊，正是一个命中啊，所以有的事情蛮奇怪的。那么当时呢，在南京负责这个国民党的情报的人叫徐恩珍，你们听说过吧？徐恩珍是国民党情报头子，他仅次于这个戴笠在南京，对吧？他呢，巧了，那天呢，因为他在上海，这种国民党都很腐败的，上海有情部，他呢从南京呢乘火车到上海去玩了，把这个工作呢都托付给这个钱壮飞，他说：“哎，我去有事啊，你再守住啊。”电报社，对吧？钱壮飞何许人也？是周恩来的这个心腹，派到这个国民党。钱壮飞就打入敌人内部，结果呢，那里吃不准啊！你顾顺章要像蒋介石这么容易啊？就发电报请示了，一封电报派到这个南京，徐恩珍不在呀，到了钱壮飞手里了。好，顾顺章叛变，他要见蒋介石，暴露一切。哎呦，他真是浑身发抖，这个事情大了。很危险了，钱壮飞想怎么办呢？但是他思想斗争，我已经好不容易潜伏这么多年，如果我把这个电报带走到上海，到时候曝光了，对吧？回不来了。但是一斗争想不行，我必须哪怕自己曝光，我也要走，要去告诉周恩来。我说他们都一网打尽了，结果他那个时候没飞机的了，从南京乘火车哇开到上海，对吧？到上海以后找人啊，找不到啊，结果找到陈云。所以找到陈赓，马上报告周恩来，不能马上布置转移啊，对吧？就顾顺章回来，就后来这个徐恩珍回来以后，人家告诉他钱壮飞不见了，哈哈， 现在被哪里去了？啊，那里在一封封电报来了啊，顾顺章叛变了，才知道闯祸了。他知道钱壮飞是共党，对吧？后来，顾顺章因为他蒋介石再见蒋介石已经没用了，对吧？你搞什么搞？所以后来这个共产党、地下党全部转移，所以这个事情钱壮飞后来嘛就不好回去了，对吧？就后来周恩来派他到红军那个地方去做团政治部主任，什么？后来打仗当中牺牲了钱壮飞，对吧？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对吧？如果徐永贞在岗位上面，那共产党完了。好，棋子之名义力争，解释棋子处于黑暗势力中心，他必须好好装疯卖傻，方能免祸，对吧？所以有人问棋子今日为何日，他说我喝醉了，不知道，他这时间都不知道，对吧？是这个意思，晓得吧？其实心里面很明白的，不明回初登于天后于地，什么意思呢？上六不明黑暗，起初于生于天，后天落于地，灰暗就是不明的意思，登就是上升，对吧？初登于天地后于落于地，表层的意思说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到天空，傍晚西下落山，太阳落山，黑暗因此降临，故说不明回。黑暗的降临是说光明被黑暗遮蔽，这就是明矣。尧此以此影射商王这个朝政政治清明到黑暗的没落的过程。商朝开始是很好的了，对吧？这个纣王的爸爸是一个明君，很好的。后来他年纪大了，把这个传道给儿子，开始他也蛮好的，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人是要变的呀，是吧？有的人不是一开始就是不好的呀。现在我们很多贪官，你不要说他是坏人啊，不是的呀，开始很好的呀，就到了某一种地位的时候顶不住诱惑，是吧？有权有势，对吧？所以变坏了。所以小平同志曾经讲生前讲过一句话，一个好的环境坏人也会变好人，一个不好的环境好人也变坏人，这话很有道理的，是吧？所以我们学艺的人就是要懂得哪怕在不利于的坏的环境里面也要坚守阵地做一个好人。我倒是蛮有体会的，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做一个正派的好人是不容易的，要做个坏人很容易的，一天就会变坏，对吧？那做好人是很难的，同意吧？经常这种诱惑在等待着你，同意吧？各种各样诱惑，是吧？金钱的、美女的，对吧？各方面的诱惑在等待着你。商纣王初登王位时是初登于天，政治清明，励精图治，政绩辉煌。后来他违背了违政之道，剥削人民，残害忠良，生活荒淫，终于导致政治黑暗，众叛亲离，生死国王，故说后路于地。人是要变的呀，我们学易经就告诉大家是个变，易经就讲变，对吧？所以呢，光明受伤了，太阳遇难了，是吧？这个道理吧。太阳在地下，大地一片黑暗，是吧？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有这样大面积的灾难呢？恐怕只有昏君之国，天狗代替了太阳的时候。是说商纣王吗？当初纣王也被他关在监狱里，推演周易之时，这是纣王无道之时啊！大家看，纣王荒淫无度，滥杀无辜，好人遭罪，坏人得宠，黄忠毁弃，瓦覆其名，天昏地暗，民不聊生。周易就是一部史书，记载的是当时的重大事件。用名义卦来看，此说不虚。纣王的叔叔棋子呢来了，棋子是他叔叔，离纣王最近，伴君如伴虎啊！这话有吧？在最黑暗的时候，内部都充满，但是他这个人好，在黑暗的内部都内心都充满了光明，对吧？他装傻也是没办法，对吧？纣王妻子多次劝谏纣王，希望改恶从善，但是被关进监狱，他只能在监狱里装傻装疯，披发强狂，悲而鼓琴，韬光养晦，隐忍待时，后来逃出来了。不仅社会，人的心里也会遭遇到民意啊。当抑郁、悲伤、痛苦等不好的情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当心灵被邪恶扭曲的时候， 人在绝望中挣扎也叫民意。所以周易就是他这种一种思路，对吧？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结合自己，是吧？不要看着这个老，要联系自己，对吧？这个呢是一个见卦，见卦山水间，下坎上艮，告诉你如何度过人生的难关。见卦会必传于你解除困境的谋略。64卦当中的第39卦见卦，简卦，举步艰难之象，前进前路难行之意，就显著在前。简卦就告诉人们，凡是遇到困难，首先要赶快停住，不要硬往上闯。这遇到困难，如何绕着走，如何选择最佳的行动路线，正是本卦要讨论的问题。特别要当心简卦与困卦的区别。简仅仅是遇到困难，但还有行动的自由，而困这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所以我们中国这个造字啊，都不是随便造的。你看困，对吧？是这样吧？这木困在里面了，是吧？困难的困是这个困吧，对吧？是，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字啊，造都不是随便造的，是吧？所以困这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见卦告诉人们，在困难面前可以采取各种办法，有很多条路好走，如果走得巧妙，就容易摆脱困难。见卦的卦辞立东南不立东北，立见大人贞洁，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文王后天八卦，西南为坤卦，对吧？这个比喻平坦上春之路，东北为艮卦，东北是艮卦，对吧？艮卦是山嘛，是吧？所以比喻呢，崎岖难行之路，爬山是很难的，是吧？所以它里面都是有道理，是吧？凡事都有比较容易、比较困难的做法，所以遇到困难要想想，怎样才能绕开困难走，走上平坦畅春之路，避免走崎岖难行之路，这就是所谓路线问题，啊，是做事要前考虑的头等大事。人不能只有东南北，有的人就只有东南北，是吧？缺一样东西，是吧？所以呢，他怎么样子走平坦的路，这就是路线的问题。我记得在18大报告当中，习近平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是吧？我们找到这条路很不容易，我们要走下去，这话有吧？是吧？这有道理的。习近平也是学国学的，我们佩服他，是吧？他这个讲过了，我们做领导的如履薄冰啊，就是《易经》里面来的，是吧？这个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是他讲的，是吧？就是国学，是吧？历届大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自己的见识有限，需要找高人指点，才能找到绕开困难的道路。我曾经讲过，跟我的学生经常讲，一个人要成功，要碰到4种人：第一，高人，高人指点，碰到高人不要放过。我在40年学医的路上，巡视访友，碰到好多高人，碰到高人，要去信来请求教，是吧？碰到好多高人了，有一个高人叫王大猷，你们知道吧？他写了20几部书，王大猷啊，这个人不得了的，对吧？王大猷啊，就可惜他的书现在都买不到了，都是讲易经的，讲得太深刻了，23本书，我都有。我在北京碰到他，高人指点，对吧？贵人相助，碰到贵人也不要放过。我们生命当中都有贵人，有的人命一展开了有好多贵人，你们身上每个人说不定都有贵人。贵人有4种，最好的天意贵人，天意贵人，天意贵人啊，就是说你碰到困难坎坷，会他会来帮你。这帮是不是在里面？它是一种暗物质，一种能量，会帮你。贵人，贵人相帮。还有一种就是人间活着的朋友，他有时候会来到你的面前帮你。贵人，是吧？还有一种朋友，这个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啊，不是酒肉朋友，真友，真友啊，对吧？真心朋友，他会帮你，对吧？还有一种呢是小人， 小人呢监督。就是高人指点，贵人相帮，哦，相助，朋友相帮，小人监督。因为小人我们身边都有，因为有小人，所以我们要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好，不要被他抓住把柄，所以我们事情一定要做好。学易学周易的人呢，一定要达到一个顶峰，什么呢？思考问题的周密要像水凝泻地。水凝很厉害的，无孔不入的。我们思考问题的周密要像水凝泻地那样周密，但是决定问题的速度要雷霆万钧。这个是谁做到了？周恩来做到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到了。另外，皇城简简，匪共之故。皇城艰难的奔走，不是为了自己的事，对吧？简简就是艰难坎坷的遭遇。周王的大臣叫皇城，对吧？所以皇城简简，非公之故啊，对吧？公就是自身，对吧？就是下面为皇帝做事人不是为了自己，对吧？史要是说皇城是在为国王布置的事情奔走操劳，但不被自己的家人理解，常常弄得进退两难，里外不是人，对吧？这个我想这种事情太多了。三国的宰相，蜀国的宰相诸葛亮虽然为军师执掌三军，但见了刘备仍然必须跪下磕头，对吧？据刘备制造的一系列麻烦事全扛在自己身上，对吧？故只活了54岁，累死了，最后死在五丈原，他是累死的，对吧？往近来烦，就是前往艰难回来是高兴，去是艰难圆满完成使命而返，内心充满了内喜之言。要到自己喜欢的人那里去，到资源充足的地方去，到容易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去，这是克服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往近来来连，就是前往艰难和车一起走，对吧？老子道德经第22章讲，去则全往则折，去则全往则折。我发现老子道德经哦，他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深刻的，是吧？你看去则全往则折，对吧？看起来就简直，看起来是弯曲的路，其实是最直的路，对吧？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六世往前走会进入坎的中心，是最危险的位置，可以换一个方向走，也许会胜利很多，这样的意思，对吧？大建蓬莱到95了，在非常艰难之时，有西南友邦部落的人来加入联盟，历经千难万难，终于取得蓬莱的实质性的外交成果，对吧？往近来说，即利见大人，上六到了最上面了。前往艰难取得丰收成果，吉利，利于见到大人。硕就是大，外交取得丰收成果，因此说来硕，吉利见大人。再次重申和突出强调，见大人是外交取得成效的关键。我们来总结一下，本卦告诉人们，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然会经过一番磨难。孟子告子下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哎，这个话是我们经常读的哦。这个孟子讲的太好了，是吧？著名文学家冰心老人说得好，凡成功之花，人们则羡慕他现实的名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却浸透着奋斗的泪血和牺牲的血雨。我记得前几讲我其实讲过，现在的韩国的女总统，对吧？朴槿惠。我们现在只看到她，哎呀，她是总统了，是吧？上次大家还记得吧？是这里讲过吧？朴槿惠不容易的，是吧？她不是三无的，她在这个27年前被人赶出青瓦台。没人理他，对吧？孤苦伶仃，对吧？所以这看到他的成功，没看到他是浸透着奋斗的泪血与牺牲的血雨，是吧？我们是要研究这个东西，是吧？光看到成功有啥意思，对吧？正所谓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吧？凡是成功的人都是很辛苦的，成功者你不要看他成功啊，他是付出了艰巨的劳动。